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时间，能够来学习您的话语。主，我们深深感到在您的圣经当中，您向我们启示了您自己，特别是启示录，虽然它是一卷被很多人误读的书，但是我们却知道在启示录里头有您的形象在里头，并且你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启示录来认识您。所以主啊，求主您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有圣灵带领，让我们听的人和我们说的人都能够受同一个灵的感动。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主，也求主你再用你的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清心，能够见主。主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把余下的时光交在你的手里，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读那个拔摩岛的福音，1月3号的，我把1月3号的那个内容发给大家一下，先把它发成那个就是Word 文档啊，发成文字文档，然后大家就可以看着哈，马上啊，1分钟，我们来看一下。1月3号，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的这一个经文，是在启示录1章1节。那么大家记得上一次啊，咱们就专门讲到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启示录的标题，实际上啊，而且整个启示录它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启示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在启示录当中读到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启示录当中读到耶稣基督的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上次那个宝林老师哈，蒋宝林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说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如果没有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们读就是白读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要来读启示录，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的感化之下，能够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因为上帝救赎的计划，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人起初被造的时候的样子，那就是神的形象，这是救赎计划的终极目的。上帝起初在伊甸园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那么现在上帝在进行重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也被我们很多学者们说成是上帝重新创造的工作。人犯罪堕落之后，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然后上帝借着他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助，上帝就把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然后通过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满有，越来越有，直到我们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是江宝林老师所说的我们会越变越好，这个好的这个定义它不是说是那种其他的世界上的人所说的这种好，这种好人越变越好的终极目标，就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1章1节第一段，我们家存在着一些其他家庭都有的习惯，当年轻人饿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叫嚷着，妈妈有什么东西吃吗？但如果妈妈太忙不能及时回答或不在家的话，他们就会冲进厨房看锅里是否在烧什么好吃的。如果锅里真在烧着东西，他们就会揭开锅盖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烧饭的味道很香，但往往他们会引来无数的好奇，是什么那么香？我们会吃什么呢？启示的希腊原文 是 apocalypsis 啊 ，apocalypsis， 英语的启示源自该词啊，就说英语的这个启示，是 apocalypsis 啊。Apocalypse 啊，或者是 Apocalypse 啊，这个是从希腊文的 Apocalypsis 啊这样过来的。那么英语的启示是源自希腊文的，刚才这个 Apocalypsis 啊 ，Apocalypsis 包含了两个希腊语希腊字，就启示这个希腊文，它其实是由两个希腊字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是 Apo， 就是从或离开的意思，和 calupto 是盖住的意思，所以呢合起来啊 apocalypsis 的意思就是揭盖。如果是一口锅，揭盖后让你看到锅里煮的东西，你就是在揭开锅里盛放的内容。那他这里其实是在给我们解释哈，这个启示，中文翻译成启示的这个词，它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它是一个组合名词，它是前面有一个前缀 apo 就是从或者离开的意思哈，然后 calypsis 就是盖住的意思，那就是把它不盖上它。就是离开盖住，那意思就是不盖它的意思嘛哈。所以如果是一口锅的话，你把锅盖揭开了，你就看到里面放的东西了。你揭开锅盖的揭盖的这一个动作，其实就是启示的意思。启示所以在这里讲到，在启示录书中，你在揭耶稣的盖，学习有关他的真理。如果你接触到圣经的这卷书的话，这些真理对你来说就将是隐藏的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讲到说，在启示录书中，我们因为它是启示录嘛，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就好比小孩子们进到厨房想知道锅里有什么东西揭盖子一样，启示录就是一个揭盖的一卷书。你通过读启示录，你就把以前对你来说是隐藏的内容，你把它打开了啊！当然这个打开是圣灵帮助你，是耶稣基督为你打开。因为本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一定注意，这一个启示的主动是在于上帝，在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愿意把他向别人所隐藏的真理告诉给我们，也就是说，这个启示揭盖，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揭开帷幕啊，就好比是像我们以前看舞台剧哈，它会有幕盖住了，你就不知道幕以内它做了些什么事情，它的道具它的摆放你都不知道，但是把幕拉开啊，把幕拉开以后啊，里头的东西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启示录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帷幕，天上的遮住了天上的这个事物的，遮住了天上事物的这个帷幕拉开，拉开过后，我们本来如果盖住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耶稣就借着使徒约翰就启示给我们，就把天上的帷幕给我们揭开了一部分，然后让我们这些人能透过启示录，透过约翰的眼睛，我们能够看到天上所发生的东西。好，所以在这里有两点哈，我觉得是特别令人兴奋的。第一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位主，他是一位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秘密的主，因为被遮盖的东西就是秘密，对不对？但是我们 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有秘密啊，正因为是秘密所以才需要启示，他有秘密，但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哈，我们是这里是真的是叫做是天国的内参消息，而且这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咱们的关系是多么的铁。你想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把你的秘密告诉给谁？你肯定不会告诉给你的敌人或者那些把你当成敌人的人，对不对？你告诉给他们了，那他们要把你的秘密来攻击你，那你把秘密告诉谁呢？你也不会告诉路人陌生人，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他，他也没有那种想要听你秘密的这一种心，因为他不了解你，你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你就算告诉了他的秘密他也不见得感兴趣。所以一般我们把秘密告诉谁？我们把秘密告诉给我们认为跟我们关系好的人，好，我们会把我们的秘密告诉给他们。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他是把秘密他愿意给我们分享的，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那简直就是闺蜜的关系，或者是或者是他们叫什么蓝蜜的关系啊，哦，好像总归就是很好很好的关系啊，我忘了他那个另外一个词啊，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就是有那么铁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晚上我突然对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以前我没注意到这一点，我突然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需要记住，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会凭着眼见，会凭着感觉就是包括今天晚上哈，在我认得的一就是跟我有联系的一位姊妹哈，才跟我说她觉得很绝望，有的时候觉得离主很远啊。那实际上就说我们并不是一直都会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要告诉大家，这真的只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觉得我们跟他不亲，但是大家真的要知道主耶稣没有这样认为，主耶稣从来都认为他但从他那一方面他跟我们的关系都是非常铁的，我们纵然认为我们跟他很疏远我们纵然认为可能我们今天感觉离主远了，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主从来都是把我们当铁哥们儿，虽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他，但是主照样是始终如一的对待我们，他不气馁，他不灰心，他不因为我们背叛他就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你看这个启示录他仍然是把他的秘密跟我们分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愿意把启示给我们，愿意为我们揭开天上的盖隐藏的这些事物给我们，愿意帮我们揭开天上的帷幕，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天上的这些秘密。这一点就应该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今天开始，再一次的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不要跟着感觉走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着感觉走，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信仰真不能跟着感觉走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需要理智的，就是需要去知道，需要不断的说服自己，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问我们的爱人，你爱不爱我呀我们会说哎，某某很漂亮，那我没她漂亮，你爱不爱我或者会这样去问，为什么？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对对方的这种不信任，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这种缺乏自信心，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是一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我们的心也是被罪恶所污染的心。所以在跟耶稣的相处上，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圣经它不断地告诉我们， 耶稣爱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耶稣都爱你。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的啊，但是我们人往往会跟着感觉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那就是不管我在现在这一刻之前一秒我做了什么错事，只要我现在我愿意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啊，我愿意跟主说，主啊，我做了对不起人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从头开始，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爱我们如初恋如热恋，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我们的啊，耶稣只会把秘密告诉给他最爱的人，但是耶稣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启示录是写给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人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闺蜜了，关键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把耶稣当你的闺蜜啊，或者是当你的好朋友当你的难言知己啊，刚才我想的是这个难言知己啊，你愿不愿意啊，所以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啊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第二点，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关于主的知识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哲学跟基督信仰跟基督启示的一个哲学跟神学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啊，我在这里说神学，我所说的神学，我所说的神学不是人对神的研究啊，不是人对神的思考，这个不叫神学啊，这个是哲学，这是哲学的一部分，神学不是这样的，神学是上帝是耶稣基督向人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给人的启示，然后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认识耶稣基督，去接受这个启示并且去实行这个启示啊，所以这就是神学，所以有很多人高谈神学，然后说啊神学学了没用，这些人他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学啊，因为他读哲学读的太多了啊，但是我们说哲学是人本以人为出发点，人去研究那就永远是人的理论，但是我们所说的神学那是神的启示，那是神的知识，是神主动，所以知识我们相信知识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知识是以上帝为出发点，是以神为本的，这个是知识啊。那么既然知识是以神为本，是以神为出发点，是神所启示，是神主动给人的，那么知识就是人可以去探索的，并且是人可以去得到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是深有体会啊，因为刚开始我在研究，我在提出我的论文的题目的时候啊，2006年的时候在提论文的题目，我当时的题目就是研究的是受像啊，当时我的题目是受像的启示录13:14-15，受像的背景和含义。那当时就有很多，因为当你在破题的时候，你的破题答辩是神学院的各个系主任啊，他都会来问你啊，给你问问题的。那么当破题答辩的时候，他之所以问问题，就是要问你，你这个题目到底有没有可研究性？那么就借着神学院各个系的系主任来问你这个问题，他就给你提出来一些挑战，那么就让你，如果你发现这些系主任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哈，比如说历史系的、旧约系的、新约系的、教会历史、神学系、伦理学、哲学系等等，他们都来问你一个问题，其实最终就是要想让你明白，你要么知难而退，你要么就是逆流而行，因为大家很可能会认为你这个题目是 写不出来的。就像我这个题目，当时就有一个老师啊，就跟我说，就说你这个摄像啊，你的资料不多，因为他当时其实他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他说你的资料不多，那你研究出来，你研究不出来怎么办？那当时我的一个回答哈，其实也就是说，就是知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求就能够得着。因为这个知识是认识上帝的知识，我们大家总要相信一点，就是说你想要认识上帝，上帝毕竟要让你得到啊。在那个马太福音里头就讲，求就必得着，叩门就给你开。这个不是说我求一万块钱马上就给我一万啊，我求金子马上就给我金子啊，不是这个。求其实就是求认识神啊，耶稣基督说先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凡你们所求的其他的就会加给你们。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神的国就是上帝掌权，你要求上帝掌权。上帝掌权，上帝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上帝如果在你的内心掌权，你的内心就是上帝的国。上帝如果在你的家里掌权，你的家就是神的国。如果上帝在你的教会掌权，你的教会就是神的国。所以耶稣就说，你先要求神的旨意运行在你的心里，要求神的义啊，神的公义给你啊，你要渴慕神，那么你其他的上帝都会给。所以其实认识神其实就是渴慕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知识是神赐给的，神启示的，所以知识是人是可以得到的，这给了我们希望啊。很多人所以很多人他会开始去钻研，而且他相信有结果。这个信心从哪里来？这个信心就是相信神一定会把他认识他的知识充满人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认识神的知识必定如洋海一样充满了这个世界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五六年写我的博士论文，我现在写了300多页，写完了啊，答辩通过了。那最后我的看法就是，我当初所想的，上帝会把他知识赐给我，上帝真的是这样做了啊。所以在这里关于这启示，我们就有这两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啊，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那么这个启示，当我们说到启示录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启示录它的这个题材，我们说到它就是说到它的题材就是启示文学的题材。那么启示文学呢，还不光是指启示录啊，启示文学它包括了以西结书的一些部分，还包括了但以理书6章啊以后的部分，就是7到12章的部分啊，这些都被称作是启示文学。还包括了马太福音24章啊，这些启示文学都把它们称作启示文学。那么为什么把它们特别称作启示文学呢？就是因为这一些都是直接关系到幕后的，而且特别在这些启示文学当中，你像但以理里头去，他就会出现天使亲自来带这个先知来给他讲论啊，会有天使出现，而且专门在异象当中带这个先知去参观天上的地方，或者参观什么地方。像以西结也是，那个灵就把以西结的头发就拖着，就让他到圣殿里去了啊。这些都是一些让我们看着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东西啊。那么这是启示文学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它里头有天使，而且天使还要带着这个先知到处去参观，然后边参观呢，第三个就边参观，还要天使还要给他边解说啊，有天使的解说，给他解说启示录，给他解说启示文学的当中的这些含义。然后还有就是启示文学当中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夸张啊，很夸张的手法，比如说七头十脚的动物，龙，天上的红龙，大红龙啊，这些都是给你感觉就是是很具有视觉效果的啊，有点像看 3D 的动画片那种哈，3D 4D 的那种立体的那电影一样哈，给你很强的视觉效果啊。 而且这些动物都是现实活当中没有的啊，这都是启示文学的特征啊。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启示啊，他也是专门的说启示录，就是这样的一种启示文学，跟先知书跟什么耶利米啊、以赛亚书这些书不一样的啊。先知书就不叫启示文学啊，先知书就叫预言啊。启示跟预言，启示跟预言还有一些不同，作为文学题材哈、啊、还有一些不同。好，那我们先来看下面一段，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在启示录里解释耶稣呢？花片刻思想一下，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哪些有关耶稣的事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耶稣在世时，他是人，是有血肉的人，他像其他人一样在世间行走，用人的语言说话，像他周围的人一样穿戴。耶稣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和地方，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也会疲倦脏流汗，人们很容易看看他说，是啊，他是位大教师，伟人，伟大的先知，但他绝对不是宇宙的大君王。你看他是吗？宇宙的大君王会让自己如此汗湿，如此疲惫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说启示录啊，这里蒋宝林老师啊就提出来，就说那么我们需要在启示录里揭示耶稣，为什么需要在启示录里揭示耶稣呢？因为我们发现，就是福音书里告诉我们的耶稣不是耶稣的一个完整画面。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补充一句，就是启示录里揭示了耶稣，那也不是关于耶稣的一个完整画面，就是耶稣他始终不会被我们完全看透啊，因为他是神啊，我们在永恒无尽的岁月当中，要花永恒无尽的岁月去认识他啊，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认识他，不可能啊。所以在这里，宝林老师就提到，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是他人子的一方面啊，是他作为人的一方面，他的人性的一方面。那么他是人，他有血有肉，跟咱们一样啊，他跟我们一样也是走路啊，也用我们的语言说话，当然说的希伯来文。他跟我们一样穿，一样吃，然后他也跟我们一样会疲倦、会脏、会流汗啊，这些都让人感觉到，哎呀，他不过就是不过如此嘛啊，他有什么特别的啊？如果你要小看他，你很容易小看他，像犹大。啊，耶稣在给他洗脚的时候，坏师母就认为犹大就小看耶稣了啊，因为耶稣啊掉架子啊降杯，让自己给犹大洗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耶稣，那是充满了人性的耶稣，所以他是把自己的神性掩盖了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不到他神性的一面。当然在四福音书当中也有耶稣神性闪现的一面啊，怀伦在好几次都提到了，比如说耶稣接近圣殿，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还有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啊，这些都是。但他的主流啊，都是耶稣以平常人的身份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对耶稣他都是觉得耶稣啊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都他们都可以辱骂他，他们可以欺负他，甚至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还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那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耶稣太平常了，他们就要欺负耶稣，但是呢，这里接下来说，如果我们所知道的耶稣仅仅是福音书上所描述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就将错失许多。启示录解释了拿撒勒人耶稣，他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一个来自拿撒勒的人，而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统管宇宙的那一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可以说是前后有鲜明对比的一个画面，关于耶稣的这种画面那就是耶稣他是统管宇宙的王他实际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啊。你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啊，都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要把自己的皇冠要献在耶稣的脚前啊，所以耶稣是万王之王啊。这一个被称为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他不只是来自拿撒勒，在他还没有到拿撒勒之前，他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统管着宇宙啊。他是一位王子啊，他是一位化了妆的王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童话故事当中会看到说，王子打扮成平民的样子啊，后来认得在民间认得一个姑娘，然后把那姑娘带到王宫去，最后姑娘突然一发现，哎呀，原来这个是个王子啊，会感到他的威严啊，就前后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在四福音书上看到的耶稣是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一个耶稣啊。但是在启示录书上的耶稣，那他就是有着君尊的这么一个君王啊，他是一位威严的啊，一位伟大的啊，宇宙，而且是在宇宙当中没有谁比他更伟大啊。这两个画面一对比，就让我们更加对于福音书的当中所描写的这个耶稣，对于这个大君王，我们更加的佩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愿意在过惯了好日子之后还愿意过苦日子的啊，很多人都不愿意。而且他明明就是有地位的，很多人是不会说我本来就有地位，我怎么就愿意去过一种被人瞧不起的生活啊。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不是君王，我们现在也不是什么宰相，我们现在不过就是家里爸爸妈妈的宠儿而已。然后那么你就可以挑战自己，你说让你到人民广场，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地铁出口那个地方，你去讨个一天的饭，你愿不愿意啊？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从大家的身份，不管你是谁啊，你有可能是国家主席的孩子啊，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啊，你如果从你所有的地位，你去人民广场的那个地铁站，你去讨饭，你觉得好像悬殊相当大，但是你这么大的悬殊还不及，还远远不及耶稣基督作为统治宇宙的那一位君王，他降杯，完全倒空自己，在地上行走，作为人啊，这样的一个悬殊，完全跟他比不上，十亿分之一都比不上。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接下来这里说，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就无法得到一幅有关耶稣的完整图画。这幅图就是宇宙的大君王，甘愿成人，甘愿服侍人，甘愿祝福人，甘愿去自己与羞辱与虐待之下，甘愿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死。耶稣的伟大使得他的牺牲更加非同寻常。启示录书揭示了这一伟大，好叫人人都能看到他。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在今天我们又受到提醒如果没有启示录，圣经对耶稣的启示是不全的有了启示录，当然我们加一句，圣经对耶稣的启示还是不全的圣经有了启示录，有了完整的一本书，它能够把足够的适合我们得救的这个耶稣的形象启示给我们，但是关于耶稣的全备的形象我们是一辈子在天国也无法去探讨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愿意把他自己更多的向我们彰显，他给我们赐下了启示录。有了启示录，我们才突然知道原来在地上这么平凡的一位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么一位为我们都洗脚的耶稣，这么一位周流四方行善事的耶稣，他原来是这么的伟大他原来是这么的爱我们。没有启示录，我觉得我们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为我们做的牺牲，真的是要大打折扣的，我们对他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对比没有对比，我们会把耶稣基督作为人作为想当然的 啊，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就是这样。但是当你看到起诉了，你发现起诉的耶稣那是有着千千万万天使，那是率领着千千万天使的那种天上大权的君王，这样的一位神，这么宏伟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啊，你会有种自豪感，你会发现你是一个伟大之人所关注的一个人。所以当你真正认识到耶稣的伟大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价值啊，我们的价值真的不在于我们本身，我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啊，我们本身人的价值有多少，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人自身的价值啊。经化学家的分析，人体所构成的物质不过是个泥土一样啊，其成分是什么呢？一担水，一把盐，一杯糖，脂肪可以做成几堆肥皂，石灰可以消毒一个鸡笼，鸡笼鸡的笼子啊，养鸡的笼，磷元素可以做200根火柴，铁可以做一枚铁钉，氮就人身上的氮可以配成火药打一枪，镁还不够，镁光灯一闪，钾锌铜锰钴银碘等元素的含量都极微小，人一死身体就很快发臭朽烂，动物死了还有人要，人死了谁也不想要，真比动物还不如。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人值钱吗？人本身值钱吗？不值钱，人本身真不值钱。还有根据科学家的分析，人体的化学成分是这样的，60%是水，18%是碳，3%是氮，1.5%是钙，1%是磷，另外还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如铁、铜、锌、硼和硅等。对一个普通成人来说，这些大约相当于34升水，一袋12000克重的木炭，一根长 1.2 米的导火线中的磷，一枚6500克的小铁钉等。这些化学物质的价值换算成钱，充其量不过几百元，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了细胞，组成了器官，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之后，然后被上帝所赎买，称为是他的儿女，便成为了难以估价的无价之宝。姐妹，人的价值不过在于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你死了真的就死了，那就是喂蛆去了，喂拿土给你掩了，土掩了之后不是还是虫就把你吃了吗？或者拿去火葬场把你烧了，那个骨头还是被埋了，你没有价值，人生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如果你认识神，你的生命就有价值，因为神赋予你生命价值，神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生命因着神，因着认识神变得有了价值，因为神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了他的一切。我们蒋宝林老师说过，其实不光是他说啊，我们好多老师都说，说我们的人值整个宇宙。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统管宇宙的那一位，为了救地上的人，他离开了宇宙的宝座，他舍弃了宇宙来寻找我们，来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值一个宇宙，我们人甚至可以说值比宇宙还要值钱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比宇宙更值钱。所以我们人在同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们人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学位，不管你是博士、大学生、小学生、没文化，这个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一个给你加上什么价值。我们人生的价值啊，也不在于你的名誉，别人看重你的名声啊，也不是。啊，你再有名，你再没有名，也对你本身的这个价值没有任何作用。啊，也不在于你有多少金钱，啊，你钱多钱少都没有意义。啊，真正决定我们人的价值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只有当我们人跟神有了关系之后，我们 才真正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看到了我们的价值，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来以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饥饿，好叫我们认识耶稣，就好像他是我们从来不曾认识的那一位。唯愿他在启示录书中伟大的形象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与他建立关系是何等的特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